这功能饮料就我们所说的 functional beverage， 它是这个饮料中包含的一些可能不同的因素，不同的一些成分，来从而达到一些不一样的效果。三种，第一种也就是 energy drinks， 能量饮料，它主要是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能量。这种类我们常常也接触到，比如说红牛啊，或者是 V 之类的。还有一类就是运动饮料，这种饮料是一种专门补充运动时所丢失的水分和营养成分的一个饮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超市里或者是便利商店里看到的 Gatorade， 就是加德乐。还有最后一种呢，也就是营养饮料，就我们所称的 health drinks。对对，这种饮料的分类比较广，主要是它是一种带着不同的营养成分的饮料，比如说一些包含那些益生菌的一些饮料，像养乐多一样。
IBIS World， 那么这个研究公司呢，就已经是有一项最新的这个研究调查结果，也就是说呢，估计啊，在未来2014年到2019年之间，功能性饮料的这个销售消费，这个消费能量呢可能也会增加，而且这个数字呢会达到 11.4%， 那么这个总额呢会达到13亿澳元。那么这个是根据哪些数字，根据哪些调查得出的呢？
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报告呢，包含了很多像我们所比较了解的一些国际大的一些饮料公司，像可乐啊，或者是百事可乐之类的这些公司所得到的一些销售的数据。完了，他们就有提出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功能饮料的这个项目，在他们的报告中，已经在2014年达大约差不多10到11亿多澳元的一个市场价格，也就是差不多人均消费的70多块钱吧。但想想70块钱一整年下来，针对这个功能饮料这一个 industry 这个行业来说，算也并不是算特别特别大。
嗯，怎么说呢？
像我们对咖啡这个行业的这个研究调查出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均可能一年会消费到150块钱，专门来喝咖啡。
也就是说，它应该就是功能性饮料两倍以上的消费量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这么说，功能饮料它也算是一个特别有发展前景的一个行业，因为无论是上班族或者是学生，现在越来越多人也喜欢功能饮料，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上班人士，对能量饮料的这个喜爱，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营养饮料这一部分的这个消费。
嗯，那么在你们的调查研究当中，对于人们为什么在这方面的消费会有这样的趋向，有没有调查呢？
有，这主要分，就像我们这功能饮料分三大部分嘛。能量饮料这一块目前是功能饮料中最大的一部分，主要是能量饮料一直以来都很受消费者的欢迎。特别是可能比较年轻的一些消费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包含了咖啡因这个东西，能够达到提神的效果。又不像咖啡一样可能比较苦呀，有一些人喝咖啡还要加糖。很多能量饮料的这些销售点通常也都会把这些能量饮料放在冰柜里，在冰箱里，比如说你去便利商店或者是去超市里买，都会在这些冰柜里面可以买到能量饮料，所以喝起来不仅是甜蜜蜜的，还冰凉可口。相信许多这段时间在读书的小伙伴们，可能因为要复习考试，可能也对这个功能饮料这个行业最近做出了重大的这个贡献。
对，有时候呢，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也会注意到一些小朋友，年轻的学生们，他们的书包里呢常常也会塞上一瓶饮料，我在猜想也许就是跟 energy sports or health 是相关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关注饮料和健康的关系，哪怕是这个饮料打着健康的旗号，比如说它的糖分，比如说它可能它的添加料，那么这些因素在你们的研究当中有没有发现人们对它也会产生一定的注意呢？
在功能饮料这一行之外的一些别的饮料的这些生产，比如说汽水啊，或者是说那些果汁之类的一些饮料，现在很多生产商们也慢慢的注意到说，其实现在消费者很注重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这些健康跟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
嗯，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可乐常常都会出很多新的一些品种，比如说低糖分的呀，
说 zero sugar， 说完全没糖。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果子很多也是注重说它是纯天然的果子，它没有加糖，它没有加水。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营养饮料这一块呢？
嗯，
会即将在对这个功能饮料这个行业的未来产生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增长的这个趋势的这个效果。